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 AUKUS 去年9月成立，根据协议，英美将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舰，三方并将在人工智慧、量子科技等高科技领域深入合作。特别的是5号的声明提到，三方将寻求和更多盟友及密切伙伴合作。事实上，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培尔去年曾表示， AUKUS 是开放式架构。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东亚战争战略研究教授帕特拉洛去年在国会一场听证会指出， AUKUS 涉及的高科技合作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考虑纳入台湾。在超高音速军备方面，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3月发表的一份超高音速武器分析报告提到，共军已多次成功试射并完成部署射程涵盖台湾的东风17超高音速飞弹，而且去年8月曾秘密试射一回可搭载核弹头的超高音速飞弹。超高音速武器是指速度至少5马赫的导向武器。中共和俄罗斯都积极发展超高音速军备。西方情报指出，英美有必要急起直追。美国印太指挥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美澳强化在航太和网络科技领域的合作，部分原因是对中共的极音速军力日益担忧。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首相约翰逊、澳洲总理莫里森和美国总统拜登当日共同评估 AUKUS 执行进度，对进度感到满意，并重申英美澳将致力确保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安全稳定。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脉络下， AUKUS 各方面亦重申将坚定不移维护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国际体制。根据英国政府当日发布的 AUKUS 执行报告，除了协助澳洲打造配备传统武器的核动力潜舰，英美澳目前在8个先进领域深化合作，其中包括自主水下机械人系统和载具、超高音速武器等新项目。该事件发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查镇布恨的泽连斯基5号透过视讯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演说。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列班齐亚亦出席当日的安理会会议。泽连斯基细述俄罗斯军队罪恨，性侵妇女，杀害一家大小，并企图焚烧尸体。乌克兰人在街道与家中遭到射杀，在道路中遭到战车剪毙。俄军这一些行为与其他恐怖分子无差别。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犯下二次大战以来最可怕的战争罪恨，发生在布查镇的平民屠杀只是其中一例，还有更多城市类似的地方，世界尚未了解全部真相。他并引用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指出，联合国就是要维护和平并确保遵守和平，但是和平在哪里？联合国的那些保证又在哪里呢？由于俄罗斯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泽连斯基呼吁安理会应当进行改革。他指控俄罗斯想将乌克兰变成沉默的奴隶，俄军以及向部队发号施令的人都应该被绳之于法。他强调必须对俄罗斯全面问责，呼吁设立类似审判纳粹成员的纽伦堡战争法庭，以战争罪恨起诉俄罗斯当局和军队。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亦向媒体表示，布查镇的屠杀并非俄罗斯一个不受控军事单位的随机行动，而是包括在莫斯科刻意发动俄军在乌克兰犯下残暴行为。华府支持乌克兰要求对布查镇发生的事展开调查。布林肯说，我们在布查镇所见并非一个不受控小队的随机行为，这个是刻意鼓励去杀害、折磨和性侵。 去犯下残暴行为，那些报道再可信不过，证据就在那里，全世界都会看得见。戴奇访问新加坡，重点是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承诺，并商讨美国计划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合作领域。该框架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旨在抗击中共在印太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戴奇星期二4月5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到美国是否将同中国经济脱钩时，他说，我专注于我们尝试要改变的事项，这一些变化并非停止贸易或贸易分离，而是为贸易带来改变并提供更具战略性的方法。自美国退出谈判多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来，美国在经济上和亚洲重新接触的压力一直在度增加。拜登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宣布将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加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联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戴奇星期二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说，美国希望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印太伙伴合作，建立一个高目标的框架，推进复原力、包容性、可持续性，以及我们各自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李显龙则在 Facebook 上写道，新加坡欢迎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加强该地区的经济交往的努力。李显龙指出，两人讨论了新加坡和美国的共同承诺，包括促进数位经济、多边主义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李显龙3月底访问美国期间与拜登会面后表示，新加坡欢迎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新加坡则是美国第二大的亚洲外资来源国，新加坡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在近期的乌克兰危机中，虽然大多数东盟国家加入联合国谴责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但新加坡是唯一响应西方号召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的集团成员。据财政部星期二发布的公告指出，财政部将对俄罗斯一家著名的暗网市场网站 Hydra 同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Guarantees 实施制裁。公告称，这个是一项国际协调努力，目的是阻止恶意网络犯罪服务、危险毒品和其他非法产品通过这个位于俄罗斯的网站进行扩散。针对 Hydra 的行动是由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缉毒处、国内税收局刑事调查部门和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联合展开的一项合作行动，并同德国联邦刑事警察的国际合作加强了这个合作。他们今日关闭了 Hydra 在德国的服务器，并缴获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比特币。据区块链研究人员指出，2019年俄罗斯加密货币交易所直接收到了非法比特币中约有 86% 来自 Hydra。 财政部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突出的暗网市场。财长耶伦指出，源自俄罗斯的网络犯罪和勒索软件的全球威胁，以及犯罪头目在那里逍遥法外的能力，令美国深感担忧。耶伦说，我们今日的行动向犯罪分子发出了一个讯息，你不能够隐藏在暗网或他们的论坛上，亦不能够躲在俄罗斯或世界其他地方。在和德国和爱沙尼亚等盟友和伙伴的协调下，我们将继续破坏这一些网络。财政部还表示，俄罗斯是网络犯罪分子的天堂。财政部致力于对好似 Hydra 和 Guarantees 之类的故意无视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义务，并允许其系统被非法者滥用的行为者采取法治行动，并表示，今日针对 Hydra 和 Guarantees 的行动建立在最近对虚拟货币交易所 Ceres 和 Traders 的制裁之上。这两家交易所和 Guarantees 一样，都在俄罗斯莫斯科的联邦大楼内运营。 星期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2023年财年773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时表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和俄罗斯、中共等这些专制极权国家之间爆发冲突的风险性有所增加。他在听证会上表示，俄乌战争可能会持续几年，但他认为中共和其军队才是对全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且中共当局正是努力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胁迫印太地区的小国来到破坏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在听证会上强调了中共的问题，他表示中共为了追赶超越美国，已经扩大并现代化了其军队的每个方面，包括常规部队和核实力。他认为中共试图分裂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而且在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力量来到胁迫中国的邻国，亦危及到他们国家的重要利益。米利说，中共仍是我们渐渐逼近头号地缘政治挑战，但是历史并非不可变，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战争亦并不是不可以避免。他认为美国在和中共的竞争中应该确保其在战争、网络空间、海陆空的优势。据奥斯丁介绍，为了应对中共的威胁，五国大楼正是寻求为太平洋威慑倡议项目注资60亿美元，而这个倡议在上一财年预算只有10亿美元。